从去年五月开始，中共势力煽动帮凶在纽约的法拉盛街头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系列的暴力攻击。经过社区正义人士的不断努力，部分中共帮凶陆续被刑事起诉。日前又有一名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帮凶被检察院起诉，请看详细报道。
去年十月，在法拉盛图书馆前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张德荣的中共帮凶徐和，被纽约皇后区检察院以三级攻击罪和二级骚扰罪刑事起诉。检察院还发布保护令，在3月12日之前不允许凶嫌徐和接近法轮功学员张德荣，以保证张德荣的人身安全。去年10月4日下午，法拉盛社区领袖玛莎来到缅街了解中共帮凶的仇恨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时，被中共帮凶当成是法轮功学员而遭到攻击。张德荣当时在现场拍摄录像，中共帮凶徐和对其进行突然的暴力攻击。
你跑什么跑？别跑！
别推着我，我告诉你，别搞死。
之后，警察赶到现场，认定张德荣手臂受伤，叫来救护车把张德荣送到医院。玛莎表示，通过他的亲身经历，深刻体会到法拉盛的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他介绍说，当时他在法拉盛缅街被中共帮凶围攻辱骂，还差一点被殴打。
Verbally attacked and almost physically attacked.
那些中共帮凶知道他的身份之后，辩解说是误会，说他们以为玛莎是法轮功学员。玛莎表示，这起事件让他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被攻击。
Going back to my experience, after being verbally abused the way that I was, I had nightmares for 3 days.
之后，在玛莎及其他社区正义人士的帮助下，皇后区检察院获得了有关证据，并下达了对徐和的逮捕令。徐和近日被警方抓获，并被皇后区检察院以三级攻击罪和二级骚扰罪刑事起诉。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四年来，台湾中山大学教授杨硕英一直致力于肌肉抗力学原理的研究验证。2月1号，杨教授在洛杉矶举办了立即辨识人事物好坏的科学演讲，在现场观众的亲自测试下，证明了修炼法轮功的人有很强的能量。请看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现场杨硕英教授邀请观众上台测试，代糖有农药水果会使肌肉力量减弱，显示出这些物质散发不正能量，影响身心健康，换拿有机的水果，肌肉力量增强。同样，戴着尼龙帽肌肉力量变弱，换戴布的帽子，肌肉力量增强。杨教授测试民众观看德勒莎修女照片呈现正能量，观看希特勒照片呈现负能量。
因为我刚刚也上去了，杨教授给我测试，在没有接触这个以前是觉得没有想过这些可能性。那试验呢，确实是不可思议，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接受，不过事实就是事实。
另外，杨教授根据医学博士 David Hawkins 的研究发现，运用比较的陈述语句能测出做瑜伽比游泳骑单车能量高，神韵小书签比王永庆的一元能量石高，而练法轮功的能量又最强，引起现场民众跟着学练法轮功。
我这个非常的震惊，那么尤其是对这一张这个声音晚会的这个卡片啊，那既然这个能量那么高，那是我这个想象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我只能够用两个字来形容，震撼。同时我也学的这个法轮功的五招啊，这个只要这五招大概就受益无穷，所以回去大概会这个持续的练这五招。
我们因为是一个学术研究单位嘛，所以我们就会针对所有的修炼的法门啊做测试，然后我们四年多来的研究结论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每一天在读的《转法轮》这本书的能量是前所未有的高，远远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法门的经书。那我刚才在现场也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我背《转法轮》它的第一篇文章叫做《论语》，我背给他听，然后现场有一个观众呢，他就看我没背错，结果他本来的能量是199，他听完我背以后，我们再测他能量， 立刻上升到我们要测超过一万都没有停止住，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目字啊！因为像孔子哈、啊、也只不过996，还有像我们知道像唐三藏也就996，而一个人就是专心的在听我读了被那个转法轮的论语之后，他居然在瞬间就提升到一万以上，不可思议。
新唐记者苏香兰、王慧平洛杉矶采访报道。
在中共当局的哈尔滨长林寺劳教所经历了三年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朗贤国，近日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披露在被非法劳教期间所遭受到的一种名为铁椅子的酷刑迫害。由于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朗贤国腿部溃烂，无法行走。请看详细报道。
画面上的就是中共监狱用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铁椅子。法轮功学员朗贤国在文章中揭露到，06和07年他两次被黑龙江哈尔滨长林寺劳教所长时间强行捆绑在铁椅子上，铁环陷入肉里，致使手脚严重肿胀，失去知觉，腿上的疥疮也因腐烂而招来蚊虫叮咬。这是朗贤国2008年11月18日拍的照片，虽然时隔一年多，双腿依然伤痕累累。据悉，如果被绑铁椅子超过半个月，大腿肌肉就会萎缩坏死，而朗贤国被捆绑了17天。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高科也曾在长林寺劳教所遭受到同样的迫害，几乎造成伤残。高科曾回忆说，被绑在铁椅子上的第十天，腿就肿得像大象腿一样，脚呈方形，小腿呈紫色。这是高科被释放回家后第九天的照片。铁椅子是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使用的酷刑之一。铁椅子通常用铁管子焊制，受害者双手双脚被长时间绑在椅子上不能活动，造成大腿肌肉萎缩坏死，严重者造成终身残疾。新唐人记者邵红、石原综合报道。
1月28号下午4点，江习清女儿江丽接到当局通知，说江习清已于2点50分死于心肌梗塞。江丽与家人迅速赶到医院，但当局用多种借口拖延，到晚上十点多才让他们到重庆百倍殡仪馆见遗体。
规定我们直接去亲属只能看五分钟，不准我们摸我爸爸，还不让我摸，不要说摸，就看都不准看，什么手机、相机，所有的东西都不准我们带进去。两点多钟就去世了，到十点钟六七个小时了。我看了以后一摸他的胸口，还有那个大腿、小腿。人中都是热的，这么长时间了，整个人放在冰柜里面都还没有硬啊。我们就说不能再放在冰柜里面，他们有25个人，我们去了17个人，后来就把我们拽出来，我的手都受伤的。
江丽表示，父亲去世前不到24小时，他还曾探视过，没有任何异样。
我们初二年初二去看他的时候看的都状态蛮好的，对吧？24个小时还没有到，人就死掉了，是怎么回事？我对你这个爸爸的死因感到怀疑。
江习清的女婿辛瑶斌告诉记者，当局让他们家属签字同意把江习清的遗体火化，但他们坚决不答应，要求彻底调查此事。
我那个岳父的身体很好的，结果一天不到就将宣布死亡了。他们去的时候身体都还热的，我跟他们讲过了，不签字。本来想验尸的，验尸他们都做假的，他们当地全部做假的，你看都是穿一条裤子的。我们现在在从北京准备请律师，那么我讲了，你们反正实事求是的，你主要给老人一个交代呀，以为他天下之理。
江习清是重庆地税局退休干部，身体健康，奥运前被抓，被非法判刑一年，妻子罗泽慧被判刑8年，儿子江宏斌也因修炼法轮功曾被判刑2年。至今，经民间渠道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重庆法轮功学员已有77人。新唐人记者李文、刘翔采访报道。
北京清华大学博士生王鑫，由于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2001年被北京法院判刑，目前还关押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05年9月在华子监狱，王鑫因为拒绝佩戴身份标志而被处罚不许家属会见，也不许洗澡，他绝食抗议99天。王鑫的母亲因为无法承受儿子无罪被关还要遭到虐待，于2005年过世。2007年末，王鑫被转送南关岭监狱，关在小号长达半年之久。
2008年，他再度因为抵制迫害而绝食，狱警强制灌食，将他的喉管插坏。目前王兴的身体情况很不乐观。
湖南省株洲市张和军等八名法轮功学员去年四月先后遭到株洲市的警察抄家，家中的影碟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现金等都被抄走，连人也被抓走。张和军遭到酷刑审讯，警察往他鼻孔里面灌辣椒粉，并且殴打他，还把他悬空靠在窗户上一整夜。目前张和军右耳听力受损，右脚背骨裂，其中一只手失去了知觉。近日，这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的判刑，张和军被判刑12年，其他法轮功学员也被判了10年不等的重刑。
明慧网3号报道，河北新集市55岁的法轮功学员苏藏新女士，因长期受到地方当局对她和家人的恐吓威胁、抢劫财物和非法关押，在2009年1月4号过世。苏藏新全家5人在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因积极帮助村民学练法轮功，1999年中共当局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成为被迫害重点。苏藏新的丈夫曾多次被暴力殴打，关押期间注射不明药物。他双目失明的弟弟在2003年因惊吓过度去世。
观众好。根据明慧网2月5号报道，吉林省松原市法轮功弟子董凤山在2007年10月13号被松原国保大队和当地的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判刑9年，过程都是黑箱作业，他的家属并不知情。2008年10月23号，董凤山被送往吉林省四平市监狱。10月29号当天，董凤山因为不肯签下不学练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监狱里所谓的教育监区干事指使了6名犯人使用电棍、三角皮带、铁锹把等凶器将他活活打死。
明慧网6号消息，河北省邯郸市机械电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家公父子因修炼法轮功，长期遭到当局抄家、强行关押、洗脑班、逼迫放弃信仰等对待。李家公因无法承受长期精神压抑，在1月13号去世。他的儿子2002年遭重判11年，目前被关押在河北省第4监狱。
新年期间，中国大陆各地出现大量退党条幅和标语。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大伟表示，从退党中心新年期间接到大量国内民众的退党申请，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实事例，可以看到退党保平安的真相已深入人心。
高大伟表示，今年中国大陆各个地区民众自发地把退党保平安、天灭中共等标语口号贴到公共场所，而且范围越来越广，保留的时间越来越长。退党中心也接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共体系内的退党申请，包括政法委系统的高官、镇压法轮功的公安干警、610组织成员等。他们表示，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例让他们惊醒。
有一个流着泪打给我们退党热线的要求，要马上退出中共的洗党，要表示他不再为中共洗党卖命来迫害法轮功、迫害退党人士。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就说他的局长是公安局长，而且是一个610的头子，因为迫害法轮功、因为抓捕退党人士、因为阻碍退党大潮，那么在大年30的晚上呢，就突然在公安局6楼那里面发疯，就是精神失常，然后呢就从那个6楼跳下去自杀身亡。这件事情呢对他们下面的这些干警啊震撼很大，所以说呢他在他的太太啊在他的亲人的劝说下，他是表示忏悔，而且呢就马上就要求用真名来退党。这种例子太多太多，很多持续在为中共洗党卖命的这些公安干警、政法委的官员，那种遭到车祸、遭到癌症、遭到恶报的例子也是成千上万。
高大伟希望还对退党保平安持怀疑观望态度的民众，在看到成千上万真实的故事背后，是代表着中共注定灭亡的趋势和民心，并尽快加入到退党自救的行列。
在欧洲一个著名的国际旅游点，已经成了中共高层官员组团出国旅游、发表退党声明、为保退党保平安的一个安全的通道。 就前不久有一个省的省委书记，他那个40个人的团里面有29个是在那个著名的旅游点，在省委书记的带动下全部退团发表三退。那一个车里面的旅游团都是高层官员，都是省市级的官员。
截止到目前，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临近5000万。这是新唐人记者陈芳、刘翔采访报道。
在中国新年之际呢，中国大陆北方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喷漆和条幅标语。有退党人士向本台记者投诉呢，百姓的财产被中共当局抢走，被暴力殴打，无处投诉。在中共独裁统治之下，人民的生存越发困难，因此越来越多的民众要三退。
辽宁省抚顺新宾县声明退出团队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当地县府在2007年林地政改时授权将属于全县百姓的山林强行卖掉，其中一半还以荒山向上级单位谎报。
政府的一些官员贪官污吏找一些地皮，值1000块钱的东西，他用50块钱强行买去，官县管理乡里，老百姓根本就没个告。现在政府执政机关几乎全是瘫痪的，太腐败了。
当地百姓状告无门，为此王先生在2008年间4次上北京相关部门上访，没有得到解决。在北京信访局、林业总局等部门，王先生看到不计其数常年上访得不到解决的访民，有人倾家荡产，仍然要讨一个公道。住在深圳罗湖区一位声明退队的李先生向记者投诉，一天晚上12点多，他看到一些人用电动车载客，他也想在中国新年期间多赚些钱过年，不料刚把电动车骑过去，就被一群着便衣自称是交警的人把车没收了，还被警察打了一顿。电动车被没收并没有单据，李先生心里不服，隔天去交警大队投诉，但是没有人处理。
他就是推来推去嘛，我打了交警大队里面那个监督员嘛，那上面写的，我打了几个都是假的，打不通他是空号，这属于是蒙骗那些老百姓呐。
王先生认为，中共太腐败，已经失去民心，许多百姓都期待退垮中国共产党，他们能够展开新的生活。
其实咱老百姓都希望就是安居乐业生活的环境，但是你共产党他不能给你。共产党说的好，当官的一心为民，其实是一心为利，根本他就不管你老百姓说，几乎就是不让人活了。我呢是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这个世界哈，我是生活在地狱。
新唐人记者陈芳、梁欣采访报道。
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已经4年了，就像星星之火正在大陆燎原。民众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文化人士、学者也越来越清醒，纷纷公开表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认为三退行动是瓦解中共根基的利器，应该更迅速的推广。
一位退出少先队的广州作家陈先生向本台记者表示，他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早已看透，许多百姓其实不懂得中共的手段，而那些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虽然知道中共的政治手法，但许多人也都为了利益出卖自己，与中共为伍。
有的可能出于害怕，有的也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嘛，因为他只有跟着当局走，歌功颂德，他才会得到金钱和地位嘛。中国的作家协会了、文联了，这些地方都是已经变成了御用的工具了嘛。大部分作家、文人、文化界人士现在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见。
陈先生认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对许多人来讲是选择新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应该是一次人生的一个脱胎换骨吧，和一个旧的势力，包括自己原有的旧的意识、旧的思想的一次决裂吧。
他表示，在大纪元网站上表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在一个强大政权压制下人民所能采取的最佳方式。
对于这个瓦解这个专制、唤醒广大的群众、迎接这个民主的到来，我认为是具有很大的意义。
新唐人记者梁欣、古峰采访报道。
2月3号，一位宣布退出中共少先队的大陆人士陈先生向本台记者表示，他看过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社论之后，感觉九评说出了他心底的话，是一部包含他一家人所受到中共政策残害的历史。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九评共产党中指出，统战是中共行骗的典型招数，说一套做一套。原籍中国江苏省的陈先生认为，他亲身经历九评内所记录的事实。 陈先生的父亲是一名教授，50年代初由美国返回中国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却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度过饱受欺凌的一生。
那个酒瓶写得非常好，因为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父亲从1951年回中国大陆，就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过，一直就受歧视，也受排挤，受压制，因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把我父亲整得反正七死八活的。
陈先生受到父亲的牵连，从小就备受歧视，饱受欺凌。
上学开始我也受压制受害，什么好事都是别人的，什么好事都没有我。我被遣送到南方劳动3年。
近日，一位自称19岁就加入八路军的82岁老人，在读过酒瓶之后，说出了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话，并在网络上发表。他以亲身的经历揭露，当年八路军不仅不打日本军，反而突袭抗日的国军，并且制作毒品贩卖，换取经费以招兵买马，在建政之后将贩毒商人全部灭口。如同近年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用了造谣的卑鄙手段，随着天安门自焚等假案陆续被揭露，以及酒瓶的问世，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本质。这位老人奉劝中国的父老乡亲，别再受中共欺骗，快快了解真相，表明三退。新唐人记者梁欣、李明采访报道。
自2001年8月，加拿大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温哥华固兰湖街中领馆前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有2724天了。针对被市省高级法院下令拆除位于温哥华中领馆前法轮功抗议展板和小蓝屋的判决，2月4日，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和来自温哥华各界的支持法轮功的人士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呼吁保留抗议展板和小蓝屋，他们将上诉到卑诗省上诉法庭寻求司法公正。
50多位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和来自温哥华各界的人士出席了当日的新闻发布会。
We are the voice for people who have no voice.
法轮功发言人索菲亚·布朗文在发言中说，中领馆前的抗议展板是在向世界揭露中共的群体灭绝罪行。
It sends a clear message to China and the world. Genocide will not be tolerated.
温哥华法轮功的法律顾问安士利律师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技术和法律方面来如何正确解释城市法规的问题，而是关乎到对加拿大基本价值的保护。
This is a protest against genocide. This is a protest of conscience against mass murder of healthy persons for the purpose of removing their organs for sal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This is a protest of conscience against the most diabolical and fiendish forms of torture practiced on this planet today.
戴尔·杰克曼是阿姆雷塔电脑公司的总裁，他宣读了给温哥华市长和市议员们的公开信。
This site is a visible reminder to all Canadians, if not the world, that we can add and do stand up against tyranny, oppression, and censorship.Something far and far and awa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nforcement of a sidewalk usage bylaw.
To stand up for democracy, to issue a permit for this protest to be allowed to go on. We must never allow governments such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to get away with these atrocities for some narrow political purposes.
前国会议员、著名作家 Seema Haut 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比当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还要严重。他对法轮功最终会赢得胜利充满了乐观。
We're gonna win.
温哥华法轮大法协会将上诉到卑诗省上诉法庭寻求司法公正。
这里是新唐人记者肖峰发自温哥华的报道。
两年多以来，一直被中共警方严密监控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高志胜，在过年前因为警方强令他立即离开北京而回到了陕西老家。但是据自由亚洲电台6号报道，2月4号凌晨，高志胜被突然闯入的十几名警察带走，现在下落不明。
高志胜律师在陕西老家的一位亲戚说，
大概3-4点左右，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嘛，直接闯进来十几个人和当地的公安局的，什么也没说就把他带走了。我们下去看，人家见面都不让我们见面，后面跟了人可多了， 反正家里人都跟他联系都联系不上嘛，都着急得很，也没有啥下落嘛，打他的手机都关机，连个口信都没有。
过年前，警方强令高志胜律师立即离开北京，他被迫于1月21日返乡。但是这期间，高志胜律师一直被警方派人严密监控，
最少有7个左右吧，跟得挺紧的，活动范围只能就在这个县城里，哪儿都不让去。
被外界誉为中国维权第一人的高志胜律师，自2004年起接触法轮功学员被当局非法迫害案件之后，三次致函中共高层胡锦涛和温家宝，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高志胜律师的感言被评论为是对暴政发出的最锐利的挑战。中共当局自2005年11月勒令高志胜律师事务所停业一年之后，开始对他进行打压。高志胜律师和家人以及朋友分别遭到秘密警察以公开形式跟踪、骚扰和殴打。2006年8月15日，高志胜律师被秘密拘捕。同年的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志胜律师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宣判的当天晚上，高志胜律师回到家中。缓刑而被中共严密软禁家中的高志胜律师曾经向好友胡佳透露他在监狱中的一些情况。
我总共被关押的时间是129天，其中被扣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590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被强制盘腿坐在硬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次数为385次。
2007年9月22号，高志胜律师再次神秘失踪。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他被警察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进行了近2个月残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
一个最卑鄙的做法就是，他们有一天晚上啊，给高志胜吃了一些药，然后呢，把高志胜的衣服都脱光了，然后就给他们录像，拍照，用这个呢去威胁高志胜。高志胜的夫人是曾经也是自杀过，因为对他的破坏手段啊，对全家对孩子啊都是很厉害的。
但高志胜律师没有妥协，他不屈的精神令在场的警察私下都表示佩服。
大陆维权律师指出，中共近期交给联合国的人权报告掩盖了包括中共官僚腐败、侵害老百姓权益、对于法轮功信仰者和其支持者的人权侵犯。他们认为中共只是将人权作为一个外交政策，根本无心改善人权。
辽宁程鹏凯律师表示，一党独裁下，老百姓的人身和言论自由都受到限制，中国如果没有彻底实行民主与法治，人权就不能得到保障。
就是老百姓一些权利，由于官僚腐败，他得不到维护。就是你可以随便上访，就没人去管你这个事儿，造成老百姓怨声载道。政治问题就是不能议论，议论的也没有用。另外，议论也受到一些压力吧。
北京程海律师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很严重，连代理这些案子的律师都受到干预和人权侵犯。
最近代理了一些案子吧，一些法轮功这个信仰者的案件吧，都是因为信仰问题、言论自由问题，对这个宣传法轮功啊，对这个法轮功受到迫害了，逮捕判刑吧。
北京李方平律师表示，中共提供的人权报告基本不谈自己人权状况的不足。
总体来讲的话，作为官方的，他一直把人权的话是作为一个外交政策，而不是真正的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去做这些人权的改善。也就是说，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话，都是一些溢美之词。
联合国定于2月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对人权的普遍审查。新唐人记者陆芳、熊斌采访报道。